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那今天呢，我来为大家统一思想，那讲讲为什么我的祖国美国要封禁 TikTok， 为什么封禁 TikTok 是对的。那众所周知，虽然我没有美国护照，但是呢，从前几天开始，我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精神美国人了。那今天呢，我将带领所有新加入的大浪教会员初体验做20分钟美国人。那让我们从美国人的视角来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们必须也必然粉碎来自红色帝国的阴谋。干 TikTok 的过程呢，我认为已经不需要再重复一遍了，基本上呢就是找点借口立法明抢啊。那么很多博主呢都已经做过了，那我只想要强调一些小细节。首先呢，是这次封禁看起来呢是非常突然的，TikTok 的官方呢似乎是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次大变故的发生。华尔街日报呢就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针对 TikTok 的立法已经秘密准备了很长时间。然而在法案推出的前两个礼拜呢， TikTok 的美国高管曾经带着好消息去到新加坡总部，说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啊固若金汤啊，这就使得 TikTok 呢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防备，那属于是裸装的情况下吃了一波伤害。通常来说呢，美国国会呢就像一栋漏了风的房子，啥消息呢都保密不了，因为国会里的两党呢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呢是不一致的啊。但是这次呢不太一样，那看起来呢在对付 TikTok 的问题上呢两党是团结的。另外这次美国呢对 TikTok 的打击力度非常的大，和当年川普想通过行政法令封禁 TikTok 呢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那次呢只是一个行政命令，法院的法官呢都可以进行否决，这次呢是立法了，那一旦立法成功，基本上呢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第三呢，是这次立法的推进速度啊极快，那这种快呢不但出乎 TikTok 的预料，甚至呢也出乎美国人的预料。通常来说呢，美国过法案的速度呢是非常慢的，那因为政客们呢需要充分的时间进行利益交换。但是这次有关 TikTok 的法案的推进速度啊快到惊人。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在3月5日呢公布了强制 TikTok 剥离美国业务的法案，那仅仅两天后呢，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呢就以50-0全票表决通过该提案。3月13号众议院呢以352-65的结果通过了这一项法案。后续呢这个法案呢还将会被送到参议院进行表决，参议院呢可能会拖一拖，不过呢拜登已经表态了，一旦参议院表决通过，他呢马上就会签字。所以这次有关 TikTok 法案呢有至少三个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的特点。法案前期呢准备相当充分，对 TikTok 的打击力度极大，两党的意见呢高度统一。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散装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公司呢？哎，好了，现在呢我们再来说说重点啊，为什么美国这次要把 TikTok 往死里玩。很多人呢会把直接原因归于 TikTok 和中国的关系，那 TikTok 被封呢跟中国肯定是有脱不开的关系的，但是呢这不是促成这次封禁的直接原因。美国那边的消息人士指出，那有关封禁 TikTok 这件事情，美国立法机构里的一些人呢早就开始推动了，虽然这些人呢用尽了全力，但是推动呢一直非常缓慢。一方面呢是 TikTok 呢非常的柔软，美国政府那边呢有任何要求，不管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TikTok 呢都基本上予以满足了，但凡是要点脸啊，那么确实呢是不好下手。其次呢， TikTok 在美国的用户量已经非常大了，并且呢也开始搞直播带货绑架经济那一套了，那么除非是立法部门能够形成共识，否则冲在前面的政治人物呢可能会成为炮灰。上一次川普想封禁 TikTok 啊，被美国人骂得有多惨呢，大家呢应该还记忆犹新。那所以这次封 TikTok， 议员们最初呢是不太积极的，但是一件很关键的事呢就导致立法者改变了他们对 TikTok 的态度。那改变呢发生在去年10月以后。那去年10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某一个三字国家就开始打一个四字国家里的恐怖分子，图呢我就不放了，懂的都懂。审核要是这你都能封我啊，那我真的就是服了啊。按平时美国的传统媒体给我们渲染出来的固有印象，那美国的人民呢肯定是会支持三字国家的。但是呢 TikTok 告诉我们的结果啊不是这样的。数据科学家 Goldblum 呢在去年年底公布了他的数据。根据他的计算呢，去年12月 TikTok 上亲四字国家的视频的观看量啊是亲三字国家视频的54倍。那不是多 54% 啊，是54倍。然后这个数据呢在11月的时候啊还仅有36倍。所以呢后来美国总统竞选里的一个候选人黑利不就表示嘛，那用户每观看 TikTok 半小时，反某族的情绪呢就会增加17%。咱也不知道这个情绪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就反正听起来就挺恐怖的。每半个小时就增加17%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三个小时它就翻一番啊。那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在美国你反那个什么啊就跟在中国诋毁习近平一样。那美国作为全球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立国之本是什么？那当然就是资本啊。 TikTok 呢，这个是涂了风油精啊，就往美国的基点猛攻啊。美国呢，当然是说，哎呀，这个流量是被 TikTok 操控的，所以那什么呢，他就想敲打一下 TikTok，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呢，这个可能还不是最坏的情况。那最坏的情况呢，是 TikTok 上的流量啊，它是真的啊。反而呢，这个 Facebook 啊、YouTube 上的流量呢，是不自然的。那些以为自己是少数的人，他其实可能是多数。那 TikTok 呢，就是那个喊皇帝为什么没穿衣服的小孩。那有个 Google 的朋友呢，跟我分享了一下这个 YouTube 的前 CEO 的一句名言 It's critical that we ar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很显然啊， TikTok 呢，它没有站在历史正确的那边。我不认为呢，他们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操纵，站在了错的那边啊。他们呢，应该就是单纯的把观众的满意当成了正确，其实呢，是观众错了啊，连带着呢，把 TikTok 给带进坑了。事实上呢，不止 TikTok 啊，在这个期间呢，有些掌握了社交媒体的大佬呢，也发表了错误的言论。那比如马斯克，那掌握了 Twitter 的他呢，无疑是能够知道民意的。那于是呢，他开喷了，于是他被干了，于是他道歉了。在去年10月 TikTok 上对那个的这个仇恨上升之后啊，就针对 TikTok 的法案的推进速度呢就猛然增加。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啊，这个才是 TikTok 被封禁的直接原因啊。那谁的这个组织能力、推动法案的能力呢，它非常非常的强。那我知道很多朋友表达欲很强啊，就帮我一个忙，如果你想对这方面进行评论，能憋住的呢就憋住，别评论。那憋不住的话呢，不要直呼其名啊，就像在这个中国叫习近平叫大大一样啊，这个呢对你我的账号啊都有好处。那说完第一个原因后呢，咱们再来说第二个原因。那其实呢也跟中国没有直接关系，那就是美国年底的大选。那有些美国人会说啊，中国呢会通过 TikTok 人为的影响美国的大选啊，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TikTok 现在做任何事情呢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面，他们根本呢就不敢做任何的干预政治性流量的事儿。那其实呢和我们说的第一个原因差不多啊，正是因为 TikTok 不对流量加以人为的限制，就使得政治人物呢对 TikTok 非常的害怕。这里呢我要站在一个自媒体人的角度啊，来给大家说说 TikTok 或者抖音的算法和传统视频平台算法的不同。传统平台上的流量呢会更加侧重大网红或者大频道，那每个账号呢会根据历史的表现不同来获得不同的权重。那以前表现的越好，积累的越久的账号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推送，那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嘛。那任何事情呢它都遵循28定律嘛，平台找到那个 20% 的精英，自然会把更多的资源放在这 20% 的人身上。大家看 YouTube 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每天打开来看来看去就是那么一些内容，而且呢就是那些频道。这个呢其实就是 YouTube 的算法有些僵化了，它根据你平时看的东西呢判断你喜欢啥，然后呢又在你喜欢的内容里找到他们觉得最好的。几个限制一加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每天呢都困在那几个大频道里了。那 TikTok 的算法呢就不太一样，它把创作者本身的权重呢给降低了，然后选择更加专注于内容本身。那只要内容好，哪怕你是一个全新的账号都有可能受到流量的眷顾。观众朋友们呢可能会觉得说，诶，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那我举一个极端一些的例子啊，今天呢习近平在抖音上发表了他对2024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看法，那里面呢一大堆官话套话。与此同时呢，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对相同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讲的呢非常生动有趣。那如果纯粹以观众的喜爱度来判断的话，算法呢很可能会认为出租车司机的视频质量啊要比习近平的更好，因而获得更多的流量。那我这个例子呢举的是有点极端了啊，但是这样的算法呢在大选期间呢很可能会放大两大阵营之间的差距。那这次大选来说，很明显的川普更有话题度，讲话呢更好玩，拜登呢就是已经老到很无聊了嘛。我预估啊，就如果 TikTok 不改变算法的话，川普呢会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可是呢我们看川普第一次胜选的时候啊，网络上的声量呢是不够的，那好像大部分人呢都在骂他。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传统媒体和 TikTok 对流量的控制不同。坦白点说呢，传统媒体赚钱的方法呢就是你给我钱我就给你流量，那两党呢只要有相应的竞选经费就可以打到半斤八两。川普第一次竞选呢吃亏就吃在他不是个传统的政治人物，那很多宣传的通道呢没有打通，所以即便很多老百姓喜欢川普，媒体呢却对他非常的不友好。 TikTok 的赚钱逻辑呢就不一样了嘛，那他的逻辑呢是中国人的那套免费逻辑，羊毛呢出在猪身上。TikTok 的官方更多的呢是想要通过视频的质量去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入他们的平台，然后呢在平台上带货赚钱。他们呢就不存在收取某个政党的钱替某个政党宣传的意愿，当然他也不敢，是吧？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很容易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即便某一个政党的竞选资金非常充裕， 并且呢离真正的大选日呢也还有距离，那输赢可能就已经特别的明显了。因为像 TikTok 这个平台啊，它会放大候选人个人魅力的优势，减少传统政党本身的资源优势，那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通过 TikTok 呢崛起一个第三政党都是有可能的。那比如说台湾的柯文哲的崛起，就是因为年轻人已经不太看蓝绿两党掌握的传统媒体了嘛。所以说为了选举的可控性，美国的两党呢都有意愿控制或者封杀 TikTok， 这里面呢又以拜登本人最着急，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呢趋近于零啊，这个老小子到现在还在扣我 30% 的税啊，这事儿呢其实挺讽刺的吧。TikTok 呢想要尽量避免政治，也确实没有碰政治，但是这种时候呢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那当然了，如果 TikTok 这个时候修改算法，哎，那就真的坐实了影响美国选举的罪名，那还是可以搞你。因为即便美国的政客不想搞 TikTok 了，美国的互联网头部公司呢也不想放过 TikTok。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跟中国没关系啊，它就是一个商战的问题。 TikTok 呢目前在美国已经拥有 1.7 亿用户了，而美国的人口呢一共就 3.3 亿，搞了这么多年的 Facebook 呢也就 1.8 亿用户而已。那 Facebook 在美国呢就跟中国的微信差不多，那 TikTok 现在在美国的用户量呢可以说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天花板了。那它一旦和美国互联网公司开始竞争，那产生的杀伤力呢肯定也会非常的大。大家看 TikTok 和美国的哪些公司产生竞争呢？那 YouTube 肯定是和 TikTok 有直接竞争， Facebook、 Twitter 这些存在社交属性的平台也和 TikTok 有竞争。那现在 TikTok 呢又有搜索功能，和 Google 形成了竞争， TikTok 上呢还卖货，和 Amazon 又形成了直接竞争。那应该说 TikTok 几乎和美国的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有或多或者或少的竞争。大家呢可能以为高端的商战啊是我要把产品做得比竞争对手更好，但实际上你想多了啊，真正的商战呢就是给政治人物更多的竞选经费，让他们呢帮忙打压一下自己的竞争对手。 TikTok 的问题呢现在是上升的速度太快，那瞬间呢给自己树立了大量的竞争对手，然后呢他自己又没有政治现金这一块的经验，无法在政界寻找到自己的保护伞。我个人认为呢 TikTok 找一个新加坡的 CEO 啊是失败的决策。字节跳动呢选周受资作为 TikTok 的 CEO 呢也可以理解，首先呢他们不能找中国人做 CEO， 但是呢他们又不想找个美国人做 CEO， 那真找了容易被国内骂，另外这个美国人呢跟国内的高层交流起来啊也累，而且呢说不定很难控制。那所以最后呢他们找了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啊有中国公司工作背景的新加坡人，看起来呢皆大欢喜。但是呢我觉得周受资呢他不适合做这个 CEO。 那我不是说周受资不优秀，周受资呢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但是第一份工作呢是在俄罗斯投资基金工作，第二份工作呢是在小米做首席财务官，做的都非常好。他做字节的 CFO 呢肯定是够格的，但是他真的就没有和美国政界打交道的经验，而且选个新加坡人呢在美国那边呢其实也加不了什么分。那就没看到美国的议员不停的在问周受资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共产党嘛？你不要觉得他是在故意羞辱周受资啊。那我曾经被美国人和中国人问过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新加坡在中国的哪里啊，是真的啊，我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意思。新加坡人他当然有自己的自豪感啊，但是对于比较大的国家的人来说呢，他们不一定瞧得上新加坡，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很多人呢以为只有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那中国的老板们呢天天打高尔夫球，天天会所嫩模是吧，美国的老板呢就是勤勤恳恳每天去看纽约四点钟的样子。其实美国的老板还有职业经理人呢一样也是天天高尔夫罗里岛。那周受资呢一看就是个谦谦君子，那这些潜规则的事呢他估计都没碰过。就你看看马斯克那叶子飞的啊，总有人爱捧马斯克是个天才啥的，那他公司的产品又不是他自己做的，他的能力呢是讲故事拉投资整合资源跟当地的政府谈判建厂。但是周受资呢可能就不擅长做这些。那另外呢他平时又都在新加坡上班，能怎么去美国的政界处关系呢？啊，再多说一点吧，就说给这个在新加坡的朋友们听听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在新加坡接受到的价值教育呢来自于美国，那些价值呢确实也都很美好啊，但是呢一个人做的事和他说的话呢往往是不一样的。那就像中国的儒家呢宣导礼义仁智信，但是又有多少中国人能做到呢？那偏偏很多新加坡人啊他就信了这些进步价值。说不好听点，新加坡人呢就是温室里的花朵，那从小呢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照顾，那像富人家的善良的小公子一样啊，平时接触不到社会的黑暗面。那这次周受资被羞辱的事情呢也算是给新加坡人一点小小的震撼教育吧。那我当时看到很多这个新加坡人义愤填膺的骂美国政客愚蠢啊，那心里呢就有点想笑，那这个不是基本操作吗？类似的事儿我在美国都遇到好几次了啊。就扯远了，还是回到同行打压这一块。在产品竞争力上呢 TikTok 确实强，但是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竞争力上 TikTok 呢就是一个十足的弱者了。商战打到如今这个地步，那整个美国 TikTok 几乎找不到一家媒体一个名人一个政客为他们发声，弱者呢就是要被欺负的。你赚再多钱有再多用户，在政治上呢没有保护伞，那就还是个弱者，那最终呢就难逃被瓜分和肢解的命运。 当然就 TikTok 肯定要比这个一般的美国公司更惨一点啊，就美国的大型公司之间互相使绊子，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很少有被搞到这个程度的。那得罪那个种族的公司呢也有，但是通常呢只要做出相应的整改都不会被赶尽杀绝。 Facebook 当年呢也曾经明目张胆的干预大选，那狂黑川普是吧，结果川普上台之后呢就只是恶心了小扎几次，也没有让 Facebook 伤筋动骨嘛。所以为什么美国对 TikTok 下手需要这么狠呢？伟大的美国稍微教训一下小小的 TikTok 即可，难道还需要跟这么一个公司计较吗？哎，这个就是很多白莲花的错误想法了。美国之所以是美国，那是因为美国是第一，美国 number one 啊。现在 TikTok 呢是 number one， 而且呢还是一间中国公司。那、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造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美国以外的国家凭什么可以拥有一间世界第一的公司呢？恰巧呢，现在这间公司又得罪了天选之族，得罪了总统，得罪了一群大公司。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啊，这正是我们美国人取宝之时。此宝呢，与吾美利坚有缘，何该归吾所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只是在针对中国啊，我们美国呢向来如此。拿半导体里最牛的一些公司来说吧，台湾之光台积电 78.5% 的股份呢由海外机构所持有，海外机构里呢又以美国占了大头，光是花旗托管的台积电存托凭证专户呢持股比例呢就高达 20.54%。 那台湾的国发会呢只不过持股 6.38% 而已啊。号称工业明珠之最的光刻机制造商 ASML 虽然呢是家荷兰公司，但是第一大股东呢是美国资本国际集团，第二大股东呢是美国的黑岩集团，第三大股东呢是英国博基投资，再往下呢股东还有 Intel 台积电等等。说到底呢，这些世界第一的公司呢只是在台湾，在欧洲，或者在日本韩国，本质上呢他们还是我们美国公司。那平时呢我们不说，只是不想伤害这些国家里人民的感情，但是谁是老板谁是长工，大家心里呢要拎得清。那目前美国对 TikTok 的极限施压，真正的目的呢应该不是要把 TikTok 赶出美国。很多人呢认为未来的结局一定是 TikTok 离开美国，那我认为这种事情呢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TikTok 离开美国呢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情， TikTok 的损失呢我们就不用去管啊，可是美国这边呢要损失两样东西。那因为 TikTok 之前呢过于有韧性啊，就使得现在美国当着全世界的面呢用下三滥的招数，所以呢就美国它已经失去了声誉。那如果最终 TikTok 这个会下蛋的母鸡离开啊，煮熟的鸭子飞了，那美国呢还要再失去实际利益。那至于说什么信息安全啊，这个中国通过 TikTok 影响美国之类的，那个都是无稽之谈啊。这个就跟说这个特斯拉会收集中国的数据往美国送一样，那正是因为民间有这样的质疑，政府呢就有借口对这些公司高标准严要求，这些公司呢为了赚钱也就会比本地公司更加的守法。而 TikTok 呢就真的是已经做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让步了。那作为一个中国公司，那很多数据呢只有公司里的外国人才能碰，在员工里呢都分了三六九等，那还好中国人对歧视已经习惯了啊，否则光这一条去美国告 TikTok 就能告死他。所以赶走 TikTok 啊并没有让美国更加的安全。那还有一些人呢可能确实觉得这个安全的这个说法就是扯淡啊，但是呢他们会觉得把 TikTok 赶出美国，美国就可以自己建一个 TikTok 了。我不这么看啊，我倒不认为说这个 TikTok 的算法就牛到无法复制。 TikTok 真正的优势呢是它已经抢到了先机，拥有非常大的用户基数，全世界呢有超过 13.5 亿的英语人口，那目前 TikTok 呢已经基本覆盖到了，而美国呢只有3亿多的人口，还不到 30%。 那如果美国彻底封禁 TikTok，也许美国的部分用户呢没办法，那必须要使用美国本国的软件，但是呢美国以外的用户恐怕不会买这个账，因为更多的用户呢就代表着更多的利益，那从而呢就会产生更多的内容，那创作者呢他就很难离开原平台，只要平台上的优质内容更多，那观众呢也就不会离开。那互联网经济就是这样的啊，每一个品类排名第一的公司呢会赚走绝大部分的利润。美国人呢不可能想的那么浅，只是单纯的把 TikTok 赶出美国呢对他们没有好处。百度呢就是最好的例子嘛，美国的心呢肯定比中国要野，他们想要的呢我觉得是 TikTok。 美国为什么不停的说 TikTok 要偷美国人的信息呢？啊，因为妓女啊，就但凡是看到漂亮的女人都觉得他们是卖的。美国呢已经 N 次被暴露出来监听盟友，影响他国选举之类的了。 TikTok 呢它不但能赚钱，还覆盖了这么广的用户。在字节跳动的人的眼里呢， TikTok 可能就是一个赚钱的产品，但是在美国人的眼里呢，说它是个战略武器都不为过。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啊，既然美国想抢 TikTok， 那为啥众议院要做的这么绝，那几天的功夫就立法了， TikTok 呢不卖就走人，那要是到最后 TikTok 真的走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就是大家不了解我们民主社会了啊。大家看啊，美国呢有两个大党，那也有两个议会，那什么党不党的呢赚的都是美元，其实没有本质上的价值观冲突。好处呢就是永远都能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那不让对手陷入绝望，让他们呢总是有点指望，不至于鱼死网破。议会呢也有两个是吧， 众议院呢以如此快速的动作把 TikTok 打得一脸懵，那后续呢参议院的法案会很快通过吗？我觉得不会啊。众议院呢把铡刀放在了 TikTok 的脖子上，参议院这个时候呢就要出来做好人了，他们会在安抚 TikTok 的过程中呢慢慢压迫 TikTok。 众议院不是说 TikTok 要彻底交出美国的控制权吗？不然就滚蛋是吧。参议院呢可以说，诶，要不大家呢各退一步，那给个 40% 的股票出来吧，40% 也不行是吧，那 30% 吧，总之呢就是能拿多少拿多少，大家呢也别把 TikTok 想得有多贞洁，那这个生意呢不会让 TikTok 亏太多的，那 TikTok 心里呢很可能也是巴不得卖一些的。美国呢要想买 TikTok 不可能只用现金的， TikTok 呢也不缺现金，美国大概率呢会用现金加股权的形式来交换 TikTok 的股权，比如一些头部的互联网公司那就可以和字节跳动呢互换股权，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到最后呢不分彼此。大家说啊，是中国对这些大企业家更好，还是美国对大企业家更好呢？所以这个事儿啊，到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 TikTok 在中国群众的支持下殊死抵抗，最终呢打破了美帝要把他们赶出美国的邪恶阴谋，而字节跳动呢也静悄悄地加深了它的国际化，留着一帮网民呢一边看中国抖音啊，一边喊姨妈了。大家觉得我这个剧本可行吗？啊，资本家呢是没有国界的啊。字节跳动现在手上有那么多的 TikTok 的股份，那又把公司的估值冲到了这么高，他们迟早也是要出售股份的，那通过股份的出售交换购买来给自己形成足够的安全边际，那这个呢几乎是每一个富豪都要做的事儿。那你说字节的股东是希望把股份换成人民币还是美元或者美元资产呢？那所以说未来这件事情会怎么走呢？那我认为短期内参议院不会出结果，最终呢这个事情呢也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字节呢不会放弃 TikTok 的控制权，但是美国对TikTok 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会进一步上升，中国呢应该也还能控制得住字节跳动，但是字节跳动的国际化呢会越来越深，中国政府对字节海外的影响力会逐渐衰减，最终有一天呢字节呢会和很多前辈一样，那虽然呢不是个美国公司，但是呢会永远沐浴在美国的自由荣光之下。大家是知道我的啊，就我的预测呢经常都是反的，那因为我常常是以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去思考问题，有时候呢这个人啊政府啊或者公司市场都是不理性的，因此呢我的这个预测就经常出错，可能呢就是我想的太多了，美国呢说不定就是单纯的看 TikTok 不顺眼，就是想要把它踢出美国是吧？大家呢是觉得我的这个正预测更准呢，还是反预测更准确呢？我个人呢肯定是坚持我这个正预测是对的，就是美国会慢慢的吃下 TikTok， 那因为呢这个对我们大美利坚最好，这个呢也是我唯一能帮中国做的事儿了吧。